有没有同学想要先发问？啊，他还在暖身是吧？好，那否则就请这位同学你分享一下，你听到那个稳定跟不稳定有什么想法？你也激起什么涟漪？
我一直认为我很害怕不稳定，然后一直在追求稳定哈。然后，可是事实上我后来经过家珍老师提醒，我后来发现，其实我也很害怕稳定，所以我在工作中，不管是单位，我大概平均一个单位大概6年我就要换一次，然后那个工作内容大概10年我就职业倦怠了。所以我会这么早退休也是这样，我到一个阶段到一个阶段，然后就觉得想要有点不一样这样。然后现在过了50岁哈，在过第二个青春期的感觉，正在探索当中。
哇，人生重新开始。
是，所以
好。
所以对这个稳定不稳定，对自己有更多的一些认识这样子。
哇，
谢
好，
谢。
太好了，太棒了。所以这个中国人说"静极思动"哈，静太久了会想动，动太久了又想安静一下，对不对？好，这个有没有其他同学想分享的？来，我们林如同学吧，来，暖身一下。
就最近的体会就是说，学习是永远要持续的这样子，然后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这样。因为在跟一些那个 IU 还有一些学员相处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一直跟他讲说，你要尽量乐观。可是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个深厚的那个。念书的基础跟上读书会的基础，他们的乐观会留一种比较，我们说我们要成为那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哦。但是我觉得，如果刚刚踏进那个赛事的学员，很容易会成为一种叫做非常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变成是说不敢去想那个不好的东西。然后我们一直跟他讲说，你要相信说信念创造实相，可是他们的相信是说，他们遇到那种比较不好的想法，他会害怕，等于说他在害怕他的害怕，他完全不敢面对他害怕，然后他在恐惧他的恐惧。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就是没有渐修，没有持续的学习。其实家政老师上次讲那个说。那个游泳池，那个游泳的比喻，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哈。可能有一些同学没有听过那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在学游泳的时候，很可能说教练跟你讲了很多方式，甚至于说你去看录影带，你看了很多的方式，什么蛙式、自由式，甚至蝶式，或者是你站在游泳池旁边，你看到别人游，你觉得你都会了，我都看懂啦，自由式很简单啊，就是手怎么划，脚怎么踩。可是你一直没有走进去那个水里面，我觉得那个走进去水里面，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遇到的各种情况，让你可以去修行，那个东西才是最踏实的。然后持续的进到水里面，在游泳池风平浪静，然后有教练有同修帮我们不断的熟练那个技巧，等到真的哪一天你掉到河里去了。或者是你不小心落到海水里面去了，那个东西会让你那种熟练度会让你自然而然的反应，这个是我最近很深刻的体验。
对呀，那你会不会游泳？
我不会，就是有一年暑假我会学会了换气，然后很奇怪，就一个暑假没学，隔一年怎么又不会了？好，努
只
力
学会
学
换
习
气
中。
哈，那个功夫还不够，掉到
对，
水里面去可能会惊慌失措。
对呀、啊，我是觉得那个老师那个比喻非常非常的符合，因为很多学员他都跟你讲，我都没有想不好的啊，我都想好的啊，然后可是我可以感觉到出来，他跟你讲说，我都在想好的，他的心里是害怕的。癌症就是会好啊，癌症就是跟感冒一样啊，那个感觉就是这样。他 没有打从心里很深刻的相信，他是没有办法成为那种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顶多只能在一个表面的一个层面跟自己讲说，我不要害怕，我要想好的。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不够踏实的。
嗯。
然后有一些同学会跟我说，我学了60几天，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办法跟内我做连接，我就头上三条线。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可能还是要踏实一点啦，没有办法那个一步登天这样，或者是说有的同学会觉得说，我都已经学了3年4年了，我怎么遇到事情我还是这样？可是人之常情就是会这样啊，因为你的习性是累积了多少几十年呢？你是累积了几十年的习性，然后我们来到这边学习，你那个信念转了。转了，可是你又再回到那个红尘俗世当中，如果你不是持续的来这边充电学习，你曾经转换过，你曾经美好过，但是你又被拉回去了啊。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嘉贞老师大概有6年，我是就是一直，我只要不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我就是会来，因为对我来讲这个就是一种充电啊。对，然后跟同学的相处啊，分享啊，那个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定是持续修炼，持续学习，持续去爱这样。好，讲完了。
说的真好。然后旁边这位同学第一次来读书会哈，你呀，第一次吗？第二次啦？啊，太好了，你看看到你来，很好很好。
我刚刚不知道
你刚来好。
哦。来，你就讲你今天为什么会来，啊，终于跨出来了这样。
因为很想来听嘉贞老师上课啊，所以我就来了。
蛮好的，这是我存在的价值。好，你听了什么，然后对你有一些这个，就是比较有感受的。对，刚刚林如老师在讲游泳池的比喻哈，那你对，就是我们在团聊的时候说过些什么，你印象深刻的？
其实团聊的每一句话我都觉得很受用啊，所以要讲出印象最深刻的，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大概团聊当中对夫妻的之间的关系感受会最深刻吧。
好，来从这里说下去。对，在夫妻关系里面你体会到什么？啊，当你在说每一句话都很重要，可是在问你的时候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有没有？就好像说赛斯心法好棒哦，要用的时候就不知道哪一句。好，所以你现在讲到说夫妻关系啊，也许你的感受比较深刻。好，所以就从这里来谈一谈，来分享一下。
因为以前我总是会觉得说，自己对啊，都会以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别人的感觉。嗯。然后学了以后，就会比较站在对方的立场，然后来感受他的心境。然后以前会觉得自己，好像说自己。就好像说，我表现得这么好，我也要要求别人跟我一样表现得一样。然后别人如果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就很生气这样子。然后，譬如上一次团聊的时候，我谈到说，单纯的爱。然后我都觉得说，对啊，什么叫单纯的爱？因为像我很想，我每天腰酸背痛，我也很想说，我老公可以过来帮我按摩，抓一抓肩膀。可是回想起来他也真的很累，他应该也希望我这样对他，可是我也没有力气这样对他了。所以我都觉得说，有时候站在对方的立场着想，大家互相体谅一下。
我就突然想到买个按摩椅啊。那个刘德华的那个广告，有单人坐的，
嗯，
他比较便宜，你不要买那个太大的。好，既然两个人都很累，都没有办法这个做出这样的一个关爱的行动哈，那我们就花点钱，好让刘德华来帮你们两个按摩。你知道，这是一个变通的方式，这叫另外一个可能性。 对不对？好，那你看我们的想法就是，我好希望他能够帮我按摩一下，可是他也好累哦，他一定很希望我也帮他按摩，可是我没有力气。好，于是你们两个就僵在那里，啊，都没有动作，你懂我意思吗？啊，把小孩叫来啊，那养小孩干什么？小孩还省电呢，刘德华那张椅子是要插电的，对吧？叫小孩来啊，帮忙一下，服务一下，对不对？把两个金主照顾好，对他们来是有好处的，对不对？哎，没想到，对不对？没想到，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叫小孩子来做这个事情，好像有点过度要求了，还是找小孩的麻烦，还是怕小孩子拒绝？来，第三种方法哈，第一个是刘德华，第二个是小孩，第三个就是花钱找按摩师。好，可以帮你做一些按摩的人。
对，像我现在都是用第三种，找人家帮我推拿。
是。
哎呀，啊，有时候说真的，像几乎我每周会去给人家推拿一次，但是有时候那个酸哈，就不是那一周就可以解决，所以有时候也很希望有人再帮我服务一下。像我儿子、女儿，他们几乎就都。大学生都忙于自己的事情，回来叫我通常会叫的时候是真的很难过的时候啊，他们看情况，有时候帮我服务，有时候不一定啊。我老公叫的时候通常会，但是他就是就都撤哎啊那啊，而且他的力道很大，我每次都觉得不舒服，所以我就会觉得有时候觉得算了这样子，
可以慢慢教啊，
慢慢教，
对啊，慢慢教啊，
嗯哼哼，
好。来，其实我的意思是，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没有想到，而不是没有方法，对不对？这句话，啊，不是没有方法，是我们没有想到。而且呢，我们可能也先预设了，不太可能，啊，不要花钱，不要麻烦小孩，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对不对？好，我只是在打一个比喻，啊，就是我们常常都以为没有方法。可是其实不是没有方法，方法有一百万种，好，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好，我们没有一个习惯去打开我们的限制，啊，打开我们的限制想法，因为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我们会觉得理所当然，好，所以我们常常也会陷入到一个焦灼的状况里面，好，所以后来，啊，也许你觉得你的孩子来帮你按摩有点马虎。可是从另外一层意义看是，你要开始让他知道你的需要跟感受。好，这是很重要的教育啊。好，我们的教育好像常常都没有让我们的孩子真正来稍微了解一下父母亲的辛苦跟感受。父母亲都忙着就是照顾小孩嘛，好，或者说体谅小孩嘛，有没有？我们也很这个顺理成章的，也很这个觉得说就是这样子啊。他们还在念书啊，哦，他们都忙他们的事啊，哦，所以不要麻烦他们啊，念书最重要啊，不要打扰到他们念书啊，不要妨碍到他们的活动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当这个家庭发生变化的时候，孩子其实也是首当其冲的，对不对？首当其冲的。好，所以只要你没有趁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来比如说跟你的孩子有更深刻的一种互动，那么这个家庭发生变化，那么他们接下来怎么来面对这个变化呢？妈妈现在显然就是生病了，就是有需要啊，有没有？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都好像把孩子这个当成家里面的太上皇，好好招呼他，他好好念书，好好长大就好了，可是其他好像都不关他的事，有没有？可是孩子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有时候你要刻意的让你的孩子来参与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啊，好，以免真的突然怎么样了，你措手不及，他们也措手不及，大家了解我意思吗？那孩子是家里的一份子，可是你不要说他年纪小，有的时候小孩子很小，阿子公肚丢啊，我吧，他就是遇上了，家里面就是有变化，他也一样要面对啊。而且，假如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参与这些事情。对孩子的一个心理的安全感是有正面的作用的。 很多孩子有感受，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父母亲没有表达。各位你知道吗？更何况孩子都大学了，大学生了，他更应该要学着，开始要学着替家庭分担啊，不见得要他出去赚钱，可是家里面的一些这种事务性的事情，父母亲的一种需要，那我们是不是要教小孩子也要开始来学着分担呢？好，分担跟体谅，哪怕坐在你身边跟你聊两句，安慰你一下，这是不是很重要的教育啊？这是很重要的教育吗？是不是这样子？对，好，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发生了事情，好，那我们都没有这样子想，好，我们都没有这样子想，好，我们还是用着过去我们的习惯，对不对？我们的习惯就是孩子最好照顾好自己就好了。可是你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不是只有跟自己生活，他要开始跟别人建立关系。好，那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说大部分的，不要讲说大部分了，这样不公平哈。有些人，包括男人呐，或者女人，他在家庭里面，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难沟通，很自我，有没有？很自以为是，然后都没有办法体谅他另外一半的一种辛劳或是需要。可是你在想，也许他小时候的教育根本没有给他机会让他去体谅别人，他只要好好照顾自己，会长大会念书就可以了，有没有？长大念书毕业结婚生子，就他开始进入到关系里面的时候，哎，他开始要面对他过去没有面对的事情了，开始轮到他身上了，开始轮到他身上了。好，有的时候讲难听点叫现世报哦，那个现世报就是你过去该学的你没学，可是事情一定会临到你身上，你还是要学。所以有的时候哈，很多人是当了妈妈之后就了解到他妈妈的辛苦，他自己当母亲了，知道过去妈妈带孩子的辛苦，可是当他自己还没有当妈妈的时候，他很难体会到啊，一个女人在家里面要负担这么多角色的辛劳，是不是这样子？好，一个男人他也不知道说他对家里面除了赚钱以外，他应该还有其他的责任，因为男人从小也许父母亲根本很多事情是不要让他做的，他是不用操心，他不用摄入的，没错哈。可是有一天他自己成家了，好，开始建立关系了，好，他就要开始再去经历他过去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学习的，好，学习的这个人际关系的互动，特别是跟自己的亲密关系的互动。好，各位你想重不重要？好，只要你在家里面哈，这个孩子到了一个年纪了，不管他做不做得到，做不做得好，好，你都要适度的让他知道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看，各位，你想这个重不重要？这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好，否则我们一直只是给他，好，这个孩子拿了之后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了。也许父母亲已经都这么辛苦了，撑着，再撑着这个家，有没有？好，他即便不用去负担家里的经济，可是在精神上面他应该开始学着怎么跟这个家里面有更多的互动，没错吧哈？这是一个教育。好，可是他不是说真的要养儿叫防老，好，这个养儿防老我们会觉得有的时候不太可靠，可是假如这个孩子打从心里面关心父母亲，好，即便没有住在一起，好，其实也常常会有一些互动跟联系，哎，你看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的家长有没有给孩子这些机会了？好，因为其实透过针对你哈，你很多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好，然后你又会自我要求要做得好，所以你相对的也会对于别人的做法你是会有意见的，意见多到后来人家就不做了，有没有？我上次就举例嘛，好，这个我们都说男人不帮忙家事，可是当男人到厨房帮你做菜饭的时候，你就嫌他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的，然后你就会说你下次不要再进来了，然后我给你来的后，所以也许不是没有人要帮你啊，而是我们一直嫌人家没有做好，那你不知道你在嫌人家，人家被嫌了一次两次他就不想做了，好，可是到后来他又会哀怨，都没有人帮我的忙，对不对？都没有人帮我的忙，好，都没有人关心我，都没有人看到我的辛苦，可是会不会是我们根本都没有机会让人家知道你需要？对呀，你觉得呢？对，你把
要用，哎呀，像，对啊，像我们生病啊，就很希望孩子能够
来问候啊，我们身体状况怎么样？可是孩子怎么好像都不会主动问候你，然后你会觉得说还蛮失落的，然后觉得对啊，像听家珍老师这么讲，我觉得对啊，我应该适时的去表达跟引导他们来说这样子。哎呀，这样子，不然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他们到底关不关心我啊？怎么都不会问我的状况一下？
没有错哈，你看他心里有没有失落感？有吗？他这个感觉已经起来了吗？
嗯，
可是他却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讲，好，或者该怎么跟孩子互动。那你看这个对他来讲哈，只要先不提小孩，可是对他来讲，是不是他也是一个不习惯表达自己需要的人？好，因为过去给大家的印象都太强悍了，好，是家里的支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给人家一种错误的印象。哎，像我一个好朋友就说，都说我根本好像不需要什么人让我依赖这样子。哦，我说你怎么会有这种印象啊？我很依赖，我很想依赖啊。可是他说你每次讲出问题，你后来自己想想问答案就出来了。所以会不会我们给人家一种印象，也变成一种习惯，好让他觉得说你好像，哎，什么事你好像自己都可以解决嘛，你都可以解决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我要学得很软弱，对不对？我要学得很软弱，而且要学着怎么开口。好，表达你的需要。
嗯，对呀。
你有没有在开口？
很少对孩子讲。
很少对孩子讲哈。
嗯，对。
然后你看那个难过的感觉在心里面，对不对？
对呀，真的是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哎呀，你们怎么都不会主动来关心一下我的病情啊？啊，我的心情怎么样啊？
其实
是女儿还好，可是两个儿子好像都不会主动，然后我会觉得说奇怪嘞，妈妈在你们心中到底算什么？
对，你就写一个纸条哈，妈妈在你的心中算什么？一，只要他不会写那个问答题哈，不知道该怎么讲，你就写选择题，你自己把答案写好，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让他选。
嗯，
我开玩笑的啦。哦，我的意思是说，好，也许是我们没有明确的表达，所以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应。好，那这有点像是有的时候我们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哈，他生病了，只要这个病人的一个表现让人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他讲话的话，久而久之人家也不知道该不该去看他，好，该不该说什么。好，后来你的解读会觉得说他们好冷漠啊，怎么没有来关心我。好，所以其实这种现象就是在讲说一切要从自己开始做起嘛。好，凡事由自己开始做起。对，
刚刚听那个这位同学跟家长老师讲，我就有想到说这两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就是说我以前在很忙的时候，比如说我时间很赶，然后我要炒菜，那我请我女儿来帮忙，我通常会用那种指责式的方式，我就会跟我女儿说，哎，你妈帮忙，你有没有看到妈妈你累得要死，从早上起来到现在一堆事情，然后你就一直在那边玩你的电脑，那我那边一直叫半天你都不过来，你是怎样？我觉得这种叫做指责式的要求帮忙，通常那个效果是很不好的。即使你的家人或朋友来帮你忙，他们帮的心里也是非常的不舒服，因为你一开始你就指责他了嘛。那后来我们慢慢的学习之后，我开始得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是请求别人帮助，而且大家永远要记住一点，就是说人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他感受到爱，还有你要尊重对方有不改变的自由。那我发觉，哎，我就真的有把这两点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啊。我这个上个礼拜六礼拜天我回台北嘛，那礼拜天我就是去陪我公公婆婆嘛，然后弄饭给他吃。那礼拜一，因为我们台北有房子，那礼拜一下午我儿子跟我女儿都三点才有课，所以我就想说，我就早上我就去买个菜，然后煮饭给他们吃。我本来时间都算得刚刚好，就人算不如天算。我买完菜要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有那个很漂亮的衣服，
然后我就想，哎，这一件我很喜欢，而且围巾很漂亮，我就进去。后来我发觉，天哪，糟糕了，那个时间已经很赶了。我回到我家里，大概已经大概11:40，那我还要煮菜，还要三菜一汤。我就想，不行，我一定要叫我女儿来帮忙。然后我女儿她早上有去弄电脑，搬出去弄电脑，她说她累了，她不想弄。我就跟她说，我就叫我女儿名字说，我跟你说不好意思，妈妈真的时间不够，很需要你的帮忙。那如果可以的话，你来帮我弄一些就是削菜啊、洗菜的工作，而且你做的烦了，你随时可以溜走。我有这样跟他讲，我说你随时可以走掉。然后我女儿就考虑了一下，因为她肯定想到以前我很忙的时候都会就是一直碎碎念，然后指责她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可是那一天我就觉得我的心态就很悠闲的，我就问了一下我先生跟我儿子说，你们肚子都不会很饿哈，那我慢慢来。然后我就分配给我女儿，你先把这个红萝卜削皮，然后一半给兔子吃，她就很快乐。然后就洗菜啊，弄高丽菜，哎，那一天就很快乐，整个过程就很悠闲，然后很准时的就12:30我们可以吃饭了。我觉得那个东西都，如果我不是走到基金会来，我不是持续的学习，我觉得我的表达是不会这么柔软的。然后以前的过程当中，就是你每次要求小孩子帮忙，然后他们的那种回应常常就是没帮帮忙也就算了，然后两个人还气得半死。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学到那个观念，然后要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了哈，我们说赛斯是我们的未来，好，我们说我们都是未来佛好了哈。可是我觉得讲近一点的哈，就是比如说像凌如的改变，好，那他就是你很快的未来，对不对？好，他刚来的时候讲话可硬的嘞哈，很理性的啊，这个充满了这种埋怨这样子啊，挑剔。可是呢，你看他现在讲话好温柔哦。好，他不是在对他女儿讲话这么温柔哦，他其实看着他这6年来慢慢慢慢的转变啊，而且他不只是嘴巴讲，他有行动，他有去做做看。好，所以他现在整个这个内在的一种状态，我们说内在的状态改变了很多，的信念开始在调整了。那你们两个又坐在旁边，头发也差不多长，我牵强附会一下。那我在想，好，也许我们在团体里面，我们可能会很羡慕哪一个同学，好像转变还调整得很不错，像丽兰现在也变成偶像级人物啊，好，很多人的偶像嘛，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你在物质实相里面，在这个生活里面啊，这个你的很快会实现的那个我，啊，很快会实现的那个自己，很快会实现的那个未来的自己，啊，那你这样跟大家讲说想到未来佛，那觉得好遥远呢，我离佛的程度好像还很远，啊，可是你看到其他的同学，你觉得很羡慕的，啊，你觉得很佩服的，你很想成为的，啊，你就常常看着他的改变，他是怎么做的，他就会变成你，很快的就会变成你的这个很快会实现的那个我。好，那这个可能目标比较容易达到，对不对？对呀，好，所以他可以做得到，你也一定做得到。
谢谢嘉珍老师的鼓励。是，我一定可以做得到。
好。好，这些同学刚来的时候啊，他根本不能够坐地板，他要坐在椅子上啊，因为他的骨头会痛。可是现在好像行动要好一点，对不对？对，好，所以其实你的空间哈很大的，一定可以让自己慢慢调整的。啊，因为我现在哈这个一个月都有一次啊，到我们的有一个国防单位和公家单位去带癌症团体，好，那里面98%的都是学理工的，所以其实要让他们接受这样的身心灵的理念哈，一开始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我就真的发现哈，人呢，究竟就是一个情感性的动物，而且赛斯一直在讲，我们的生命啊，本来与生俱来的就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朝向，让自己更好的那个方向来发展的动力。所以婴儿的诞生，哈，你不必给他任何的方法，你看他自己就会
慢慢长大，好，因为这是生命的本质。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有些人啊，他会活得这么的辛苦或痛苦？有些人呢，好，你就看到他好像轻轻松松的，好，我们说胸无大志，胸无大志，或者每天生活过得简简单单的哈。但是我不是说比较了哈，而是你在看到为什么有些人这个好像原来生病很严重，哎，可是后来为什么会好起来？好，甚至于你看，就是可能连医疗都没有办法很这个实际的帮你的忙。好，那你在看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变化，你看到什么？好，各位，你看到什么？就像我刚刚在讲林如跟这位同学，那林如的六年前跟六年之后的他，好，我相信不是同一个人。好，他的生命一直在某些机缘里面驱策着他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可是也许他有意识的头脑是不知道的。好，可是这个生命的本质，假如你信任他，他一直都是要把你推向很好的这个发展的这条路，充满了善意的话，只要你信任他的话，你就会越愿意啊，接受你的当下，接受你现在正在面对的、正在经历的事情，你会愿意接受他，你不再抗拒他。好，这什么意思？比如说啊，我不再抗拒我的身体现在正在生病了，我不抗拒它，因为假如生命是带着极大的善意，那么这个疾病对我来讲一定有它的意义，对不对？这是一个思考方向。假如我现在婚姻关系有很大的问题，那么假如生命的本质是善良的、是善意的，那么发生这件事情也一定是对我有一个很正面的意义的，只是我可能还不知道。假如我今天跟孩子之间亲子关系有了很大的问题，可是假如我信任生命，好，它是善意的，它会让我的生命里面发生这件事情，一定有它的道理，这是你要建立的信心，对不对？好，假如你对生命的本质充满了信心，而生命的本质是善的意图，所以它会安排在你的生命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它的背后一定是善意的。你看这样子想很令人安慰的，对不对？很安心的。所以你现在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可是不代表没有方法解决。好，而且你又深深的相信生命是带着极大的善意，那么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它其实就在教我们学习接受面对。好，我们说甚至于臣服，臣服他在我的面前，我交给你，让你带着我走。好，让这件事情带着我走。比如说他可能会把你带到很深的那种痛苦的深渊里哦，你就让他下去吧，因为生命带着善的意图，他让我今天掉到这个痛苦的谷底，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好，他会让我经历，绝对是在我的能力以内，他不会整我，他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把我整死，不会的。好，即便得了癌症，他都不是要整我的，他都是要教我的。只要生命充满了善意，是善的意图，你深深的相信的话，你在面对你现在眼前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的心态会很不一样。当你无力抵抗，好，你要顺势而为，你不要害怕，因为生命是善意的。好，这些安排都有它背后一个很大的善意，很大的道理，只是我不知道。哎，当你放手掉下去之后，很快它会上来，好奇妙哦。因为你信任他，他就是要让你一定要经历到这个谷底，然后才要上来，因为你需要这个过程。可是假如说他一下把你抓起来就带过去，你的这个经验没有经历过，那这个经验会发生一定是对你有意义的。好，包括癌症对你会发生一定是会有意义的。好，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有一位癌友，他写了好几个问题有备而来。好，一个男士，那其实他的病洗肾啊，拖了很长的时间呢。那他就开始听了我的课之后，就像刚刚林如一开始讲，很多人刚开始听到这个观念，很快的想改变，但是是停留在一个思想层面上，只是想法，啊，自我意识感知到。于是呢，他也很用功的，他真的要去做做看，他就列了好几个题目问我。好，简单来讲，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说。 我如何哈能够控制我这样的一个缩头乌龟哈，不要再爆发情绪。这句话听起来有没有很奇怪？好，我害怕我这只缩头乌龟会再爆发情绪。各位，他在讲什么？好，他为什么要当缩头乌龟？他为什么要说他自己是缩头乌龟？因为他在压抑情绪，而且是刻意的压抑情绪，对不对？好，那刻意压抑情绪，就看到自己可能有另外一个自己说，我怎么那么没种？好，我为什么不敢吵？我为什么不敢讲？可是有另外一个自己，好像听了课之后，情绪，好，这个负面情绪是我们很大的致命伤。好，这个叫做听到片面之词，对不对？好，负面的情绪是我们很大的致命伤，所以很害怕自己有负面的情绪。所以他就要自己当一个缩头乌龟，不要跟他太太再吵架了。好，可是他很努力的，他很用心的去跟他太太想做沟通。然后呢，他就说，他说哦，我有一直跟我太太在做沟通，哎，我每个月的油钱呢，变成8000多，哎。他为什么油钱这么高？因为他都坐在车上开车，带着他太太哈，到外面晃，然后在车上谈，在车上沟通。他就是我常常都从那一点一直开到那一点，再开回来，再开过去。他一个月的油钱8000多块，就旁边他的另外的一些这个同事一听大惊，他说：“你千万不要在开车的时候谈心情，好，万一怎么样怎么办？啊，万一你说了什么方向盘在你手里，万一闪神怎么办？万一两个人在里面一吵起来怎么办？”对啊，那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在车上谈？为什么要这样子开一边开车一边谈？我说你可以开到山上啊，马上同事说，你们难道不会去喝个浪漫的下午茶吗？对不对啊，在一个浪漫漂亮的地方去谈心事啊，因为在开车一边开一边谈。我发现他是在找一些方法自我控制，有没有？就像要控制方向盘一样的在控制他自己的脾气。其实他也觉察到他过去的自己脾气很大啊，他也一直很忏悔很懊恼，就是过去的脾气很大，所以他的小孩他的太太不太喜欢跟他讲话，好，他认为是这个原因。可是他现在在修正他自己，他认为他在修炼，他在修正他自己了，他在调整他的情绪了。可是呢，好像一个月过去了，我一个月去一次，好，一个月过去了，发现他有一个好像快要爆炸的那个自己，好，快要爆起来。那老师，你只要直接告诉我怎么样让我的情绪不要爆出来。我说我没有办法他就想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告诉他说怎么样让我的情绪不要爆出来。可是我就跟他讲，只要你平常就爆一点爆一点爆一点，你就不会现在压抑的这么痛苦嘛，你不要一次做嘛，一次做的话就那个闷锅好像好已经快要爆炸的那个阶段了。可是只要你那个已经煮沸了，你必须把盖子稍微掀开一下，对不对？让那个沸水的蒸汽冒出来一下，你不可以压抑它。这就是你平常没有去释放，没有这种习惯一点一点去释放你的情绪。你要么就是全然爆发，要么就是完全压抑。可是问题是你不知道你的情绪为什么这么大，你的情绪从哪里来。可是这个东西就不是三言两语的事情了，必须要做一个调。但是多少看到他的个性特质，好，他的个性特质，他想要修正他自己，以为修正了他自己，把这个负面的情绪压抑下来，对他的身体有帮助，因为他不要再生气了。可是他起码有一个步骤做得不错，他一直在关照他自己，为什么过去他的情绪这么大？好，他又开始在做自我的一个反省。好，可是你看还在那个过程里面，所以他是用一个很控制的那个自己。好，那所以我刚才讲，假如生命有很大的善意，好，那他今天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情况，然后他自己又生病了。假如他开始学着信任他生命有很大的善意，那么他现在碰到这件事情将要把他带到哪里去？那你知道这种顺其自然，有的时候大家会害怕，因为要么掉到谷底，那很可怕的感觉，无力感很可怕，有没有？忧郁症很可怕，恐慌症爆发很可怕，甚至癌症来了很可怕的。好，那种因为我们的头脑已经预设了这些问题是很可怕的问题，而且你因为认为它很可怕，你的身体也一直开始产生一个相对应的反应，就是让你非常不舒服的感觉，来印证你认为好可怕的感觉。 跟你了解吗？可是假如你的脑袋开始有一些新的一个能量，就是我相信生命本身是很有善的意图，它是好意的，然后我这样的一个念头是开始建立了一个很大的信心，即便我有一个很害怕的自己，但是我开始有一个新的不同的一种感觉开始进来了。我说感觉哈，要一点一滴去强化这个感觉，而不是马上要自己立即做到，因为你知道不太可能。好，你不太可能马上做到，可是你就开始慢慢一点一点的灌注到你的信念系统里，即便你不明白有怀疑，即便你完全觉得自己还做不到，可是你在你的信念系统里面，你开始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非常正面的句子告诉自己，它会发生，它是可能的，因为赛斯这么说嘛，因为很多同学也做到了。好，所以我们深深的相信生命是善意的，这个信念要植入，然后同时你也看到其他同学的改变，然后来加强你自己的信心，然后真的外境来了，真的要掉到谷底，掉到山谷底了，好，就算是医生宣判你，可能只有一个月了，来问你自己，只要生命充满了善意，现在你碰到这个医生告诉你，你只能活一个月，那么充满善意的这个意图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他要教我什么？他要教我什么？哇，你看有没有很不一样的一个方向，这样的一个思维，它会不会带起你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当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会比较有力量。好，就算我只有一个月的生命，好，那一定都有它的意义。好，那这个意义是什么？我开始用我这一个月生命全心全意的，我去感觉它，去经过它，去经验它。哇，这感觉太好了，我这么咳嗽一定有他善的意图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可是不瞒各位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一直看到其实他一直要帮助我去看到我的盲点嘛。好，我们都有习惯，我们都有习性，自我控制的那种习性有。好，那我在这个过程里面一点一滴的也在做很多的一个自我探讨，很多的自我探讨。好，这个探讨也让我看到很多我自己一直还没有全然能够这样冲破的盲点，可是我就问我自己，它对我有意义是什么意义？好，假如我在有些事情上面我有一些焦灼的情况，我想不通，那你看透过身体一直在帮我反应，那么我的盲点是什么？那我碰到，我知道我有一些事情不是很愉快，那么我为什么会碰到这么不愉快的事情，而且一直在烦着我？那我就要换另外一个角度看，他要把我带到哪里？我交出去，我就交出去，烦就让他烦死好了。可是你看，我也没有烦死啊，我也没有烦死啊。好，因为你知道，我们不断的在思维这些事情，我们也不断的想要在生命里面创造出一条活路好了。好，你的创造力就是一个很大的生命能量。好，你的生命能量透过创造力在表达。所以创造力是什么？创造力哪怕只是一个小小改变说话的语气，林如跟她女儿讲话换了一句话，有没有创造力？她之前就是不耐烦，她现在非常温柔，还小心翼翼的先一半喂兔子，一半再给人吃。哦，她开始在换那个讲话的内容，是不是创意啊？这都是创意，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它都是创造力，它都是带着能量的，非常有能量的。所以你不要小看你小小小小的一点点的改变。好像我昨天其实我有点累，我礼拜六去香港，礼拜天就要回来，我只是去许医师去做个演讲。好，他大陆上临时有个这个状况，他不能去香港，马上叫我去，然后他们又要宣传做培训的课程。哇，我临时就要订机票，礼拜六晚上9点的飞机。好，礼拜天呢6点就回来，下午讲完就回来，早上跟他们开个会。礼拜一早上要去讲3个小时的课，在中心新村，对这个公务员的什么什么培训之类的哈。啊，后来我一边讲，我就一边在看着外面的山景，看着外面中心新村好漂亮啊，啊，就一边在望来望去的，心不在焉，可是还是要把它讲完啊。啊，有一个在讲话的自己很用心，很有责任感。 有另外一个自己就觉得好想走出去哦，好想走出去啊，因为接二连三。后来你知道吗，这么五六年来我做广播节目，礼拜一下午要有一个广播要现场的，我头一次哦，我打电话说我在外地赶不回去，你找以前的节目来垫档。因为我告诉我自己，我不想要去，我不想赶场。我这小小的一点点的调整，对我来讲哈，对我这么多年是一个这么负责任的来讲，我是一个突破耶，我是一个突破耶。好，反正我再累，我就是要去做我该做我应该要做的事情。你看这种自我负责是不是也是一种习性嘛？也是一个习性。好，你的感觉常常淹没在你的责任感里面，所以我常常是跟着我的责任去做，可是我忽略了我的感觉，我的身体有没有在抗议啊？有在抗议啊。后来说一个很大的突破对我来讲，哎，可是有些人请个假又不是什么，可是这对我来讲过去我没有做过的，尤其是广播节目要现场，好，你不可以，除非我必须要去外地要先预录，否则你要到现场去，因为马上会有听众也会打电话进来问。可是呢，哇，我就没有那个心思，我就下定决心打电话去电台，他就有点，哦，那我说没关系，你就找以前的袋子，找久一点以前的，好，没有什么时效性的，稍微来补一下。那你看，其实我们在谈赛斯心法，听起来好像好抽象的道理，可是你在你的生活上面，你随时随刻你都可以用赛斯心法去调整你生活的步骤，好，调整你的小小的哪怕一点点的习惯。赛斯一直说，心灵跟物质实相是要互相配合的。啊，物质实相就是心灵的状态的外在显现嘛。好，那你的外在的物质环境假如一直都不如你所愿，那也表示你的内在的心灵是不是都没有去滋养它。好，你让它越来越干固了，所以你的外在的环境让你看起来没有什么乐趣，没有什么好玩，没有什么热情。好，我以前啊，不要讲以前，我现在还是嘛，但力道比较弱一点，我可以同时想很多点子的，可以想很多事情的，然后我就会充满活力，这个也做那个也做。今年呢，你看十二月十三号我们又有参会了，我到现在我都不记得说，哎，同学啊，赶快来参加参会啊，赶快准备这个准备那个，我完全没劲，我都没有办法对焦。工作人员问我说要怎么做，我说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做。好像做这个展览去年也没有做，好，今年才开始这个展览。好，那这个在现场的这个展览其实他也在提醒我，啊，因为他原来秋香他是有忧郁症的这个状况，而且好几年，可是他也一直在提醒我，再怎么样的忧郁啊，再怎么样的这个生活的低落好了，他永远都是充满了一种希望等在旁边，所以才会好嘛。好，好起来的意思就是你跟他碰上了，好，那个机缘跟时间点对了。可是机缘跟时间点是来自你前面这么长时间的酝酿，哎，酝酿什么？有些人哈，就是要痛苦到自己已经这个无路可退了，机缘你就会看到了。有些人是不用等这么久，对不对？啊，可是大部分的人哈，我们说死性不改，一定要碰到那个你的确受不了了，你的身体有很多的反应的时候，你才终于告诉自己，哎，够了。当你说够的时候，机缘就出来了。当你说够了，表示说你愿意改变，机缘就等在你的那一句话说够了，而且不是嘴巴讲够了，还要有行动哦，你真的要去做调整，要有行动哦。后来我就觉得，好，我慢慢在做这样的调整的时候，我开始对很多的这种生活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开始又恢复一些比较多的感觉，比较多的感觉。我以前是对很多事情，任何事情我都是很有感觉的人，啊，有时候怪自己感觉太多了，啊，可是呢，现在开始慢慢又恢复有更多的一点热情的感觉，心就开始安静下来了。好，你看我们的身体的疼痛，或者我们正在生病的过程，我们的心相对着很难安静下来。我们会说啊，因为我不舒服，所以我心不能安静。可是假如刚好相反呢？是你一直都让你的心无法安静下来，因为你没有办法放下，因为你什么事情都提着，有没有？什么事情都抓着，什么事情都不敢改变。可是当你愿意放一点放一点，心慢慢安静下来的时候， 你的身体才能够配合你的心而开始慢慢的安静下来。大家了解吗？就是赛斯在讲，是你的心来创造你的外境，你的肉体就是你的心创造出来的结果。可是假如你一直都是说肉体是外境让你的心不平安，是因为我身体痛所以我的心不安，那么你一直本末倒置。好，所以我为什么说肉体在疼痛，花钱找人按摩都要做的，辛苦一辈子赚钱养家，难道不值得把钱用在自己的身上吗？对不对？你看我们很苦哎，过去把最好的身体拿去赚钱，最后把赚来的钱来照顾一个生病的身体，为什么不是来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很喜悦的去花自己赚来的钱？为什么都是把钱花来养病跟买药，对不对？吃保养品还不如去吃什么山珍海味，对，对不对？好像台中多了好几个新的饭店，听说你们的餐都要先预定，对不对？还要订到半年以后。哎，虽然我没有说一定要去吃这种餐嘛，举凡要排队的我都没有兴趣。好，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呐、啊，是不是价值观？好，我们有体力，年轻，我们努力赚钱，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赚来的钱留到后来养病的，对不对？你一定要开始赚钱，也要一边花钱。好，那你一定要把赚来的钱是开开心心的用在自己能够成长、能够欢喜和能够喜悦的事情上面，这样子才对得起过去那个努力赚钱的自己啊，对不？七赞，哼，咱就安尼决定，哼，咱休困五分钟。